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2月22号，公元2014年4月2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韩国总统致函，就船难表达慰问。中共要求自焚藏人家属对外宣称，自焚藏人抗议对象不是中共当局。平措旺杰生平与西藏命运研讨会在达兰萨拉举行。澳洲媒体披露中共利用学生在澳洲收集情报。美国高校将举行西藏议题研讨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向韩国总统致函，就发生在该国的船难表示哀悼，同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4月16号，韩国岁月号客轮从仁川开往济州岛途中翻沉，目前已获知船上的475名乘客及船员中有64人遇难，仍有238人下落不明。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为期约2周的访日行程，于上周六4月19号返抵印北达兰萨拉后，立即向韩国总统朴槿惠致函，就此次船难表达痛心。达赖喇嘛在信中表示，更令人痛苦的是船上有350多名鞍山市潭园高中的学生，这些年轻人的生死未卜对他们的亲友来说是非常悲惨的。尊者为船上的所有人进行了祈祷，并对遇难者家人表示慰问。此外，近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的一项民调中，过半民众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与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哥为值得尊敬的宗教领袖。进行民调的人士指出，虽然中共当局一直攻击达赖喇嘛，而且在温哥华都会区有多达20%的人口为华裔，但是民调显示尊者在当地受尊敬程度仍然很高。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道孚县藏人赤烈南家为抗议中共而自焚牺牲后，道孚县中共官员要求家属管好嘴巴，对外宣称赤烈南家自焚抗议的对象不是中共当局。本月15号，西藏康区道孚县藏人赤烈南家为抗议中共高压制藏政策而点火自焚，稍后牺牲。事发后，当局要求自焚者家属管好嘴巴。目前居住在印度南部的西藏道孚籍藏人永达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说，道孚县县长前往自焚藏人赤烈南家的家中，向家属询问自焚事件的情况。家属清楚地指出，赤烈南家生前一直表示无法忍受中国无时无刻的打压折磨，指他是为了西藏民族才自焚的。而县长要求家属不要这样解释，希望他们用其他原因来向外界解释赤烈南家的自焚原因，并称这样做当局就可以满足家属的要求。消息人士永达还介绍说，赤烈南家的母亲先后2次被教治县政府进行问话，当局要求对自焚者遗体进行拍照，被他拒绝。赤烈南家的母亲还被威胁要管好嘴巴，不要对外乱讲话。 与此同时，刀夫县各他寺因在赤列南家自焚后保存遗体，该寺的负责人朱古晋美诺布也被从四川重庆市叫回道夫进行问话。此外，在道夫县孔色乡境内经商的日琼与另外几名藏人，因事发后最先赶到现场，被当局指控保管自焚者遗体并拍摄照片送给境外为由遭到拘捕。最新获得的消息显示，被捕藏人在被扣押两天后全部获释。
彭博道夫讲你这人你把你送下了，送了你把你送了你把留下。
但目前道夫县各处遍布中共的便衣和间谍，民众们在交谈中提到自焚事件时都异常的谨慎。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一场名为平措旺杰生平与西藏命运的研讨会于本月19号在印北达兰萨拉举行。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会上强调，纪念平措旺杰等卓越人士的最好方法就是努力实现他们的诉求。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境外巴瓦季藏人协会于上周六4月19号上午在达兰萨拉西藏图书馆会议大厅中举办了一场名为平措旺杰生平与西藏命运的研讨会，纪念日前在北京过世的前藏人共产党高官巴瓦平措旺杰。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特别代表格桑坚参、流亡藏人作家琼次仁、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荣波罗桑念扎以及流亡藏人社区多个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及藏人僧俗出席了研讨会。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在会上表示，平措旺杰对马克思列宁的熟悉程度不仅是在藏人中，即使在中国也是不多的。桑多仁波切赞扬他在解决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等方面付出的努力，并强调纪念平措旺杰等卓越人士的最好方法就是努力实现他们的诉求。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特别代表格桑坚参也在研讨会上表示，前藏人共产党高官巴瓦平措旺杰直到临终前一直生活在中国北京，其原因是他坚信迟早有一天中国会发生变化，那时他将可以为解决西藏问题而付出努力。格桑坚参还强调，像平措旺杰、阿佩阿旺吉美和班禅喇嘛等人在西藏历史的最艰难时刻做出了各自的选择及决定，他们的这些选择和决定对西藏而言是对是错还言之过早，历史会做出评断。平措旺杰被部分藏人称为引红汉人进藏的红藏人，流亡社区对他的评价中也有个别不同的声音。以此藏人因争取独立的观点而著称的流亡藏人作家加养诺布就曾批评平措旺杰叛国。在19号的研讨会上，流亡活动人士丹增尊珠也质疑平措旺杰在2008年西藏山区爆发大规模抗议时为什么没有发出声音，并指目睹了129起藏人自焚事件的平措旺杰为什么没能在过世前讲出自己希望西藏自由的这一愿望没能达到。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学院将在该校一年一度的五月节和平论坛会上邀请流亡藏人学者就西藏议题及西藏传统文化进行介绍。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学院选择西藏议题作为该校今年的五月节和平论坛会主题，让学生们了解境外藏人的流亡生涯 以及他们为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及藏人身份认同而付出的努力。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学院计划邀请藏人学者和活动人士在讨论会上介绍西藏。受邀藏人包括在印南班加罗尔市藏人大学中任教的次仁博士、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美国中西部联络人丹增索南，以及明尼苏达州大学藏人学生社团负责人诺增汪姆等。将于4月30号举行的这场和平讨论会上，流亡藏人学者及活动人士将分别以在流亡中寻找希望和西藏民主的未来等主题发表演说。活动主办方还计划邀请明尼纳波利斯市以西藏佛教中心的僧人制作并摧毁采砂坛城，同时介绍其中的含义。据介绍，美国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学院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周三或者5月的第一个周三都会举办5月节和平讨论会，这一传统可以追溯至1981年。而举办和平讨论会的宗旨是为了在校园内向学生们介绍有关和平、人权和社会公平等方面的问题。澳洲一家媒体披露了中共当局利用海外学生在澳洲收集情报的情况，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据媒体综合消息，中共在澳洲的顶尖大学内建设秘密线人网络的情况已经被披露。有中国情报官员向澳洲的 Fairfax Media 证实，当局正在澳洲建立网络，监视那里的华裔民众，来保障北京的核心利益。消息称，在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有9万名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因此大部分的监视工作都发生在此类高等教育机构内。这些大陆留学生的思想和行动都可能被暴露给监视网络。一名澳洲官员向媒体表示，中共当局在悉尼大学的情报资源要比澳洲本国安全情报机构还要多。出身于中国的学生为在澳洲为中共提供情报服务的情况也被披露。一名前中共外交官证实，学生是中共大使馆和临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官在每一所大学里都成立了中国学生组织。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用国家的理解和国家的爱心来保护属于自己的国家，从而要能为全世界人类的利益而奋斗。因为一个处在被压迫的国家或民族不进行战斗的话，就无法完整地施展自己对其他国家或民族乃至全人类而奋斗。又因为处在统治者下的民族一般不能完全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像牢房里的囚犯一样，除了吃饭、劳动和谈话外，其他所有事情的发生发展他很少会明白的。但我们不能否定他没有才华，或他不能为人类做贡献。如果他没有犯法的话，也可能在做贡献。当然，我们使用囚犯的行为来解释被压迫民族的现象可能不太合适，但它是针对被压迫民族无法发展才华而研讨的例举，而不是以一个民族国家概念的神圣性相比较的。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